好，弟兄姐妹们平安。无论你的设备或者是 PPT 出现什么问题，我觉得神与我们同在。现在是圣诞节假期中，虽然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开始上班哈，但是假期的氛围还在继续，可能一直到下周一吧。我觉得这两周可能是最长的一个假期，连续两周也到五号，所以今天的讲道就特别离开了我的这个系列讲道，就活在基督里约翰福音的系列里面。我今天特别插入一个，就是圣诞节。圣诞节其实我们都在等着，我们也在过节的时候，估计可能很多弟兄们也在想说我们去年这一年如何，因为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可能都在想我这一年如何，然后也在想明年又会怎样。我不知道大家在想的时候，你是很充满喜乐呢，还是充满了无奈呢，还是漠然？但无论怎样，我觉得明年总有个希望。也许明年我们一样还会很辛劳，一样还会很不能说痛苦吧，但一定会是很劳苦。但也有可能很多希望的明年能够有更多的进展，更多的开心的事儿。所以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成年人来讲，可能礼物已经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估计对于孩子来讲，可能最开心的还是不是25号那一天哈，我觉得开心的应该是26号那一天 Boxing Day。 因为 Boxing Day 那一天我是在预备讲章， Tammy 他是去出去买，不得不买些东西，发现那一天好多好多人呢都在采购，因为那天是大打折。而且呢，对于孩子来讲，那一天也是坐在圣诞树下可能是拆礼物的日子，所以他叫 Boxing Day。但是我是想让大家想一想，这些礼物以及我们人生中所获得的那一些的礼物，有多少是可以存留长远。都说，我记得很久以前，我曾经那会儿还是单身，我记得就是在电视上一个广告，在北京是有一个叫做爱情恒久远，他那个 Jackson 知道，爱情恒久远，一颗永流传，那是给什么？那是给钻石做广告。爱情恒久远，一颗永流传，确实也是，我们的礼物有很多是可以代表着一些情感、情谊、爱情等等，确实可以存留到很远。其实贵重的，比如说钻石、金银珠宝，简单的哪怕是一张贺卡，一张写着感恩的或者是感谢的贺卡，那一样那个情谊也可以在我们心中存留很远。礼轻人意重。但是问题来了，在这世界上，我知道现在为止，但是20多年前、30多年前的时候，钻石还是很尊贵、很贵重。但是最近这么多年以来，我知道市场上，你知道有多少是假钻石？不叫假钻石，应该不应该用假，应该叫做人造钻石。因为现在的加工工艺可以把钻那个人造钻石做的跟真钻石几乎相同，你只能用光谱分析仪去分析出来。但很多的好的工艺的，实际上是光谱分析仪也难分辨真假，所以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还有金银，我为什么会想到这？因为最近我发现咱们大陆哈，中国的朋友圈当中有很多你的朋友圈被什么刷新？大家都开始问你原来有没有买多少黄金呢？可惜我没有买黄金，为什么？因为黄金的价格从原来前一段时间大幅度的跌下，现在又开始大幅度的提升。所以到底什么是有价值？不是价值，是有价值可以存到里面。孩子的礼物吗？也许明年他就不觉得那有价值。礼物是这样，事情上我们人生又该如何？我们的一生到底有什么有价值的、有意义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去一生追求、去一生珍藏？我说的是有价值。我们一年来的奋斗， 对于我们那个梦想，对于那个有价值的，到底有什么关联呢？是能够让我们这一生当中为之舍下一切去奋斗的。有很多哲学上有很多说人生，尤其现在哈流行的一种说法是什么？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不过就是失得到又失去，然后再得到再失去，只是一个过程，而且只是一个失去的过程，因为最终都会失去。所以既然都失去，得着跟失去都没意义，那过程才成为了重要的。但如果这一切过程才是人生的意义的话，过去的过程我们已经改变了，未来很多人说未来我也掌控不了，所以我就珍惜现在，珍惜眼前。但仔细一想，难题也来了，现在很多的过程也是我们把控不住的。所以那人生的意义在哪里？价值在哪里？若是真是在过程，以过程为意义的话，那我们真的那盼望和期望还有价值。那我们期望什么呢？所以在这个最后的一个主日，我希望这个讲道可以让大家去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跟价值，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可以为自己为家人存留到永远。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到了现在，所以我今天的题目就是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以基督为至宝，确实是基督就是我们至宝，我会讲到。但是这句话的意思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这是一段。至宝是什么？是认识基督。说基督是至宝，对，但如果与你无关，与我无关，我们不认识他，这至宝我们不知道。所以保罗所说的认识基督是至宝。我用的是一个歌词哈，就是看万事，看受苦为小事，看万事为损失。我用的是在耶稣的荣耀面前，万事都失去光彩。好，那我们看今天的经文，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翻哈，也可以在这里。其实我们不用，今天不用再看上下，也要看上下文，就是腓立比书3:1-11，大家可以翻一下新约吗？新约在第几页？对，就直接念这个也行，但因为我会可能会往下看到12往下，那没关系。好，我们先一起来念。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的，防备妄自行格的，因为真受隔离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啊，如果你真的翻开了圣经，那你就保持在这一页上啊。如果想要明白这一段经文，我必须要先介绍腓立比书的背景，尤其是教会的背景。因为腓立比书当时写作的时候，有大部分的解经家还有神学家都基本上都同意，最大的可能性是保罗是在罗马被监禁的那个两年当中后期写的书信，所以他是归类到监狱书信当中。这一个两年是在《使徒行传》28章30节那里有提到，在他租的房子里可以自由的传讲神的道，那么在那里有两年之久，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那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后的61年到63年，所以基本是在63年往前，是在那两年的后段。那为什么要写这段书呢？从书的内容上我们可以完全分析出来，当时腓立比教会出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是因为当时有一批人呢，一批所谓的基督徒，就是信了主的犹太教的犹太的人，还有一部分是外邦人，就是他们归信了犹太教，也就是他们受了隔离，严格遵行摩西律法，然后又信了耶稣的一些这样的人，他们来到了以弗所，来到了腓立比。那他们所宣扬的是什么呢？他们所宣扬，他们自称为他们自己是已经完全了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已经达到了那种终极完美的那一种状态。所以呢，他们说抨击批评保罗所传的福音是不完备的。他们说保罗只传基督比他听十字架，信基督的义，这是不够的。他们说除了要信基督之外，还必须要先成为犹太人，换句话说就是要先受隔离，然后要遵行摩西的律法，这两个加在一起才是完美的基督徒，他们的生命才真正达到了至圣跟完美。而且这样的人呢，就不再需要未来的复活，因为他们否定未来的复活，他们也否定说这样的人，因他们觉得这样完美的人，所以蒙神保守，在世上就不会再受苦，所以他们否定在世上受苦。所以简单讲，这批人他们在宣扬的就是除了在信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外，还要靠行律法的义才能得救，才能成为完美的基督徒。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给这样的人他们的教导叫做，我们称为之为完全主义者，或叫做完全主义派。他们追求的，他们认为就是受了洗行了隔离，遵行了律法，他们就是已经是完美的，已经没有幕后的更加完美，耶稣基督来带来的真正的完美，没有那个状态，没有那一说法。所以他们是以自己受隔离和行律法的义来夸耀他们自己。所以这一点在四福音书上说得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所抨击的，他们很接近于那种就是以法利赛人的那种假冒伪善的自以为意，跟那个如出一辙的，因为他们从那边演化而来的。那么在第三节说，就是我们是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的。那夸口到底是什么意思？夸口原文是希腊原文是说是欢喜雀跃，是一种很高兴的一种状态，不是状态，是感受到很高兴很欣喜很喜悦，它叫做夸口。比如说在腓立比书一章那里说哈，就是保罗说到，就是那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喜欢乐，也就叫喜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增加。所以这个欢乐用的就是夸口这个词。那么这个词的后来的引申意义，就是它本身这是它最基本的意义，那它的引申意义就是引申到情感上或者思想上的一种情况，就是当你拥有某种人以为有价值的可以让你自豪的东西而引以为荣，也就是英文就叫做 boast， 那么是指夸耀跟自豪的这概念。这本身这个词是中性的， 当用到骄傲的时候，它就成为了在保罗的书信中，在新约中，它就在整个圣经中，它是一种负面。但是当你夸耀的是对的时候，它是正面，就像在基督里夸口，那个夸口就是正面。那在基督里夸口，就是能以拥有基督，能以认识基督而感到骄傲，感到荣耀，以认识基督为你的荣耀的事。这个词在是源自旧约，是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那里说到，就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夸口是以认识耶和华，认知道他喜悦什么，他的喜怒哀乐，他的性情是什么，要以此夸口。所以说到这儿，我再问弟兄姐妹刚开始的问题，那么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以什么夸口？我们以拥有了什么感到与别人不同自豪了呢？我们以什么为荣？所以在基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的。那么到底什么是靠着肉体？靠着肉体的意思就是，保罗在接下来的书信当中，在接下来的这个四节五节六节解释的很清楚，靠着肉体就是其在第四节说，在第四节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的。这里边让我们如果你要用这个当代译本，就用现代的话来翻译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就是说，尽管我也曾经对肉体的力量抱有信心，从而可以坦然无惧。我用个括号说到，就是坦然无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自认为自己相信能够以义人的身份，靠着行为以义人的身份站在全然圣洁的神面前，也就是说他们靠行为可以拯救自己，从而坦然无惧。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那么用现代话说，若是还有人对肉体的力量有信心的话，那么我保罗就曾经更有理由能够更比他们更有信心。所以靠肉体是什么意思呢？靠肉体就是我总结到，就是靠着肉体和肉体的行为，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相信能够以义人的身份站在神的面前。简单讲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相信依靠肉体的能力能够行出讨神喜悦的义，这叫靠肉体。而真正的基督徒是不靠肉体的。所以呢，靠肉体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五节和六节那里所说的，就是我第八天受隔离，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这是在说什么？他曾经以这个为夸口。这是在说什么？这是在说他是凭着他是正统的，他的身体是有正流着正统的犹太血统，他是正统的犹太人，而且就热心说，他说我是有着高昂的无可比拟的宗教热心的，没有人比我更对宗教更对神有热心的。然而对于律法上的义说，他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他在表扬他自己，说他有着无可指摘的宗教上成就。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什么意思？我们出生吗？我们出生在三代四代的基督徒家庭吗？我们对宗教，我们对有热心吗？很多的热心。我们在宗教上有成就吗？我们带领了何等大的教会？我们服侍了何等多的年份？这一切都是我们可夸口的吗？都是可以在神面前称义的吗？然而保罗在接下来的第七到第九节马上驳斥了他的这种说法， 第七节说，第七到第九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所以这里边在说都当作有损的，是他说他的前边的那一些，他以他的肉体为夸口的那件事。然后他就把它扩展出来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就把他当原第五第六两节所说的扩展到了所有的事情上，就是万事。因我以认识我主耶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这样得着基督。所以这里面当作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当作的意思不是把它假设成，它的意思，它的希腊文的意思很清楚，是指的对某件事物那个价值进行评估，进行计算，就是他要计算那件事的价值叫做当作。那么有益的是什么意思呢？不是有什么益处啊好处，而他很清晰的指向了一种价值观，就是视为珍宝，是可以被人带来益处，视为珍宝。我们的生命中有什么是视为珍宝？视为有损的，就是对立面，视为没有用处的，毫无价值的，是可对人带来伤害的。所以我们不是光听这些词，而是要想到我们今天的生命中我们在计算的什么呢？其实我知道我们时时刻刻其实都在计算的利益得失，这是普通人常做的。那么到底什么是有益的？是我们认为珍视作为珍宝来珍视的，还有哪些是我们认为无益处可以作为代价去牺牲掉的？所以呢，这句话如果用现代的话语来说，也就是用当代译本来说，用当代的译本来说，就是我把它写上来了。但是为了基督，我就把从前视如珍宝的一切算为无价值的，全部都丢掉了。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全部都丢掉。不但如此，我也清楚的知道，世上没有什么能比我认识基督耶稣这件事更有价值的。所以和合本翻译成，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比较文绉绉，但是不如用现在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所以我甘愿将自己的一切都当作废物一样丢掉，丢掉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基督。这里边我要让大家明白一点哈，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时候想当然的就会出现一个错误的想法，就是如我们要明白一点，保罗在里在说什么？在说他与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这件无比价值、至高无上价值的这个珍宝、至宝来比较的话呢，被保罗看为无价值的，注意，不是他曾经认为不好的事，而恰恰相反，是他曾经认为极有价值的事。就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这件事，他可以丢弃的是他曾经认为有价值的事。所以保罗在这里边不是像我们想象的，他在说哦，我信了主之后，认识了耶稣之后，能够耶稣基督的价值能够帮助我胜过我以前以往那种不堪的生活，那一种被罪所污秽了的，常常犯罪有那种坏习惯的那种生活，以及我以前在人生当中所遭遇的坎坷呀、挫折呀、失败，因着耶稣基督，这一切都是垃圾了，都可以扔了，我都可以改变过来了。当然这是正确的，但却不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保罗在这里所说所要表达的是说，他曾经视为珍宝的，他曾经攥住不放的，在基督的荣耀面前都已经变得暗淡无光了，在认识基督耶稣这个至宝面前都已经显为毫无价值了。这是在说什么？这是说对于保罗来讲，基督耶稣凌驾于一切价值之上。那我们呢也要，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手头上的那些有价值的微薄价值反而往往胜过了我们心中的。所以为要认识耶稣基督并得着基督，我保罗甘愿舍弃一切我以前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吗？ 我心里愿意，但往往做不出来的。我两个都想要，就像耶稣说的，侍奉两个主，既侍奉神又侍奉马人。但是我们的人心做不到，我们不是重这个就是轻那个。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有损的是什么意思？有损的不是对于他有损的，而是对于有损于他认识耶稣基督并且得着耶稣基督这件事有损的任何事情，不管原来这价他本身价值有多高，只要有损于他认识基督得着基督，那他都把它计算为是有损的，是毫无价值。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来说，那我们今天所珍贵的认为有价值的有益处的到底是什么？是需要我们在基督面前去轻看的。想一想我们今年开始到年底，我们今年所为之奋斗的，没有说它不对，没有说它没有价值，只是我们是否应该与基督耶稣和认识耶稣基督来比较一下，看一看他在我们心中到底有多么大的分量。所以这种我们以前认为有价值的，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因为我们常常认识耶稣基督，马上就想到我以前的那些我想丢掉的不好的我胜不过的东西。而今天的这一段经文恰恰让我们想到的是，认识耶稣基督，我要影响我的就有可能是我以前认为好的我抓住不放的东西，这是重点。那么我们以前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从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我想了几点，大家心目中肯定有更多更多，可以有这个清单可以很长。就是有形的，比如说有财富、有健康，这是看得见；无形的，比如说名誉、权力、自尊心，尤其是自尊心，伤了我们的自尊心，我们可能是拍案而起，怒发冲冠；还有可能就是道德荣誉感，你认为你比别人好吗？你认为别人不如你吗？我说的是道德层面，还有自我成就感。我们一生有很多男人，尤其是男人，先生们，追求的就是自我成就吗？不是。还有自我满足感，姐妹们可能更多的是倾向于自我满足感。哇，我很开心啊，我很满足啊，我很满意啊，这是我所追求的。男人追求的是我要成功，我要有成就，等等这一切。如果这一切我没有说它不好，但这一切有任何其中一项有损于阻碍于我们认识基督得着基督，那它就是有损，就应该被视为垃圾丢掉。所谓的丢掉的是什么意思？丢掉的不是把它扔掉的，丢掉的在这里的意思，下文的意思是指我要挣脱其辖制，不再被他所辖制，不再被我以前所认拿在手里放不下的东西所辖制，不再任凭他拦阻我去得着基督了，这叫丢掉。记得有一个谚语啊，有一个寓言叫谚语是吧？是猴子还是猫的？应该是猴子。他看有把一个为了抓到这猴子怎么抓，是把一个桃子和核桃搁到一个瓶口，瓶子里，这瓶口很小很细，刚好够他的手伸进去。他的猴子的贪心就是把手伸进之后，他要抓住这个核桃的时候，他必须攥起来。攥起来的时候，可惜他就出不来这个口。除非他把他拿到的这个核桃放掉，他才能出来。他如果攥住不放，他就不能从这个瓶子里出来。而这个瓶子恰恰是猎人所设置的那个陷阱，是逮住他的陷阱。就因为他不放出他认为好的，他就被辖制被逮住，是这里边是指丢掉的意思，就是要挣脱被你人以前所认为所抓住的那东西，要挣脱他的辖制，不让他再拦阻你认识基督得着基督。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什么？让我们看见了我们对普通很多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一样，对我们的犹太，就对我们的基督信仰有两种错误的认知。第一种错误的认知就是，这是常常我们会看见的，就是认为基督教是世上最优秀的一种道德体系， 你问他真理是什么他不知道，但你说他说这是一种道德体系，是指这个道德体系是指那给那些追求个人道德升华、情感升华以及追求心灵宁静的那些人可以在这个体系中获得成功，可以达到他们自认为的那种高尚的意义，这是对我们信仰的一种错误。虽然这个他们也知道，虽然在这个体系中有很多个别的基督徒他们的道德水平确实是堪忧的，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基督教是一个道德体系提升的一个体系。然而保罗在这里恰恰说的是相反，因为他在第九节说得很清楚，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我用当代译本大家就看得很清楚，就不用做太多的解释。当代译本说我做了一些修改，在当代译本用现代的话又加了一些补充让大家更明白，我能够被接纳进在基督里，因为原文说的，因为和本说得以在他基督里，英文是 be found in him， 所以在那个希腊文的概念当中是被接纳到被动时的，被接纳到基督里面的，与基督联合，不是靠着我因行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于我相信基督的救赎，从而被神确定为或者审判定为我是无罪的义人，也就是因信称义，是单单靠着神的恩典得以能够以义人的身份进到神的面前，所以是有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从神而来的义。所以我们的行为的义都是不完美，都是被罪污秽的，只有信基督在十字架所成就以及基督他一生在他救赎中所成就的那个完美的义，相信那个义已经赐给了我们，我们是披戴基督的义。所以正确的基督信仰是什么？是正是那些他们从内心当中内心深处承认自己是一个完全不义的人，是那些真正心灵痛苦的人，是对自己失望的人，是发现自己完全不能拯救自己的人，他们不再自以为是，他们只是记住单单靠着基督耶稣的义而活着的人。很遗憾的是，我记得前一段我给一些朋友们谈福音的时候，他们说我现在学习的还不够，我还不够好，所以不能信。或者他发现说有一个我觉得根本看不上他的人，他怎么能够被你们接纳为基督徒呢？是不是这一点？我觉得这不是我要去的地方，我不信。因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恰恰忘记了真正的基督徒就是那些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完全觉得自己是一个不义的人，是一个无法拯救被拯无法拯救自己的人，所以他来信靠基督的救赎。所以这些人的举止，真正基督徒的举止是什么？不再是像以前那样为了某种的利益而故意做给人看的，故意做出来得着某种益处，不再是故意，不再是假冒为善，而是他们在内心的是内心内在的新的生命的一种自然流露。基督徒的行为言行是内心新生命的一种自然流露，而这种自然流露我们的行为是不断被改进的，是在随着我们内在生命的不断改进而改进的。所以我们真正的基督徒从来不相信自己的行为，而是单单靠着神的恩典活着的。那么第二种错误的认知是什么？正好是相反，因为这种第二错知它来自于对第七节和第八节的完全错误的理解。这种错误认知是什么？他们认为在世界上的生活，因为不是扔掉一切都当垃圾都如粪土，粪土是什么意思？粪土就是粪便，不好听的话就是好听的话叫粪土，就当做那种阿格类的那种垃圾去扔掉的，那就意思就是说今天这世上的生活没有一个是好的，没有一个是值得我们去留恋的，这生活完全是无益处，所以他们否定生活中一切。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他们的经历中，他们遇到太多的这世上的罪引起的混乱，因着自私所导致的他的艰难，所以他们在这当中挣扎太深，所以以至于他们对整个的生活一种黑暗的负面的看见，所以他们认为找到了基督信仰啊，正好就是以前的生活通通的扔掉了，因为他太苦，所以他们把这一切全都把生活全都抛弃掉，他们看自己是一种道德高尚的，他们是自视清高的，而且是与世抽离的。真正的基督徒是爱世人的，就像大药里的男人是爱世人的，是会走进那些他们觉得不可爱的污秽那些人群当中的，是将爱传播进去的，而不是自视清高与世抽离的人。因为这种误解的人会导致一种是一种什么人呢？是一种认为是众人皆罪我独醒的人，而且我还唤不醒他们，这是一种绝对很高傲的骄傲的。所以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在第十节第十一节保罗判定我刚才说的那种认知是错误的认知。其实为什么我说要打开圣经呢？是因为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我不会念了，就是同样也在说着基督徒在世上生活的意义和目标。世上的生活对于基督徒来讲是极其重要的，但是第十二节到第十六节是与今天的讲到的主题不一样。那里的主题是在说，借着世上的生活，我们当竭尽全力、尽心竭力的去不断的增长，使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的。那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说是看万物在神的在基督的荣耀面前都是失去色彩的，所以我们要为之受苦，为耶稣受苦，非要得着基督而看受苦为小事。所以那第四，我们要来看第十节和第十一节。第十节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看到这儿不要有一个误解，因为很多弟兄姐妹问过我这句话，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难道保罗从这上看是不是对未来的对于死里复活他没有把握呢？或者我也可以对吗？其实若结合上下文不是这么去理解，因为从整个的新约保罗书信当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保罗对未来的身体的复活是笃定的，是非常笃信的。什么叫笃信？就是既笃定又肯定的确信，叫笃信。他对未来的复活，身体的复活是绝对笃信的。那他这里为什么又变成不信疑惑了呢？所以这里的疑惑实际上是在他的脑海中写到这儿的时候，他是在回想着第一章他所说的那一个两难之间，就是因为他现在是在被监禁，不能是囚禁，是在被软禁和监禁的过程中，他面临的最终的对于他这一次监禁的最终审判。所以他不知道是被审判成无罪释放他得以能活着呢，还是被判死刑会回到基督那里去。所以他在这里边说他不能够确定，即便我死了我也能够在基督再来的时候身体复活，他是这个意思，就他不确定我是死还是活，即便我死了我将来也会复活，他是指这个意思。接下来的这个十节十一节，他是在解释第九节，就是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到底是指什么。就好比说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很想要一个，或者我认为对我有益处的有价值的是一辆跑车，是一辆运动型的车，不能叫运动型的车。那我会做进一步解释，什么是我想要一辆运动型的车？是因为我喜欢他那种开起来那种很棒的推背感，和喜欢他那种在不停的在弯道当中做各种转弯的时候的那种稳定性跟灵活性，是一般的轿车所没有。这是我对前面的解释。那保罗在这里也是对他认识基督为至宝这件事的解释。用当代译本我们就可以看得很清楚，现在我所渴望的就是能够认识基督，认识他复活的大能。我们都知道认识的概念是指亲身经历 并且有一种密切的个人关系叫做认识。分尝，这点很重要，分尝他受苦的滋味，效法他的死，这样即便这次有可能被判死刑了，我也能在他再来的时候身体得以复原。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叫做交叉对应结构 ABBA 的结构，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ABBA 的结构。那么在这里是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和后边那句话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是相互对应。那么中间就是晓得和他一同受苦和效法他的死相互对应。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了经文所的架构，我们就会明白经文在向我们传达什么。那他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我把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如果我若要认识基督，晓得，也就是要经历到他复活大能，这是不是都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要经历，我们生活中很多艰难，确实我们想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就要与他一同受苦。也就是在今生我们要分尝他的受苦，在他的受苦上要有份。若你想经历他复活的大能，就要与他一同受苦，这是必须的。那么后面他再反复又说了一遍，就是把因果又说了一遍，就是必须要先在今生效法他的死，然后才能从死里复活，进入他永恒的同在里。所以今生受苦，效法他的死，分享他的死，分享他的受苦，对我们来讲是极其重要的，是因为是我们认识基督，晓得他生活大能的工具，或者说是一切的渠道。所以在这里真正正确的基督信仰，保罗告诉我们说，就是今生的生活是有意义的，是重要的，因为今生的生活无论是顺是逆，是喜乐还是苦艰苦，都是我们认识基督得着基督的一个练兵场。今生是我们生命的练兵场，是一个场所。我们在世上所遭遇的痛苦、不幸、不公，都是神为我们每一个人你所经历那件事，每一个人的生命所量身定做的那一种人生功课，是我们要在当中去学习去认识基督的，是为了锻造我们，是让我们借着这个受苦让我们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因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说，我们原是神手中的工作，是在基督里造成的。所以我们生命中生活中每一个经历每一次痛苦都不是白突然受的，都不是白白受的，而是它是有助于甚至是我们在苦难当中我们才能够学习认识基督，并且真正得着基督。所以那个保罗在一章那里说哈，就是照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有很多在这里解经解错的地方，什么呢？就是我活着就是基督，猛一看你会认为我活着就成了基督，尤其是在第一种错误认知当中就会有这种想法，我活着就成了基督，这是错误的。而是他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我活着就是基督，那个主题是基督的主题是 living， 是活着。所以他在说什么？就是说只要我还活着，我被判为无罪释放，只要我还活着，那我活着的一切就是基督，我的一切都是为了基督。也换句话说，就是基督是我生活的中心，是我人生中最高价值。他一直整段都在说，人我生活的中心和我人生最高的价值就是基督，认识基督。而我死了，若我被判死刑，那我就能得到益处。这个益处是指说神为我所预备的那个进入他永恒的同在中，那一个至高无上，他以那个死得到那个益处。所以死对他来讲是喜乐，基督徒是不怕死，出死而后生啊。所以我用几节经文来做总结，来做激励，彼此我们彼此激励。在哥林多后书那里说，我们这至淡至轻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记住这两个对比，至战至轻和极重无比永远。至战与极重无比，至轻与永远，至战是永远，至轻是与极重无比。所以在第罗马书八章那里有两节经，有两段经文。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这是我们所盼望的，也但愿这成为我们新的一年当中我们真正的至宝。所以我们当借着信心在这世上认真生活，尽心竭力，在基督的荣耀中，万事万物，我们以前所有的有价值的，你都会发现，若你真正的看见基督的荣耀，那一切都将失去光彩。而且我们也不要让这些再拦阻我们去认识基督。所以我们当最拦阻我们的是什么？是那些苦难，那些痛苦。所以我们当看受苦为小事，为了得着基督。好，感谢。谢谢你，这个在圣诞的时候，在大家都在彼此分享礼物的时候，主谢谢你将你自己赐给我们，作为至宝，我们人生的至宝赐给我们。主啊，谢谢你，主啊，也因着你让我们的人生有了盼望，也因着你让我们以前我们所以为的那一些有价值的，因着你的缘故，让我们知道那一切都是短暂的，是无益处。主啊，谢谢你，主啊，也求你保守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在我们所遭遇的任何的艰难困苦当中，主啊，让我们真实的经历你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借着因着你与你一同受苦，让我们真的认识你的性情，认识你的位格，认识你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让我们真正的得着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
季平，你刚刚说礼物是不是有礼物的？
耶稣基督啊！